欢迎收听水到渠成，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秀文的《裸体早餐》。坐在我北方1200公里的是富博宝哥。
大家好，水到渠成是一档号整以下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日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水到渠成，我们的网站 waterc.net， 欢迎评论，不欢迎催更。
哎，宝哥，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北方人，然后清华毕业的。哎，毕业了之后呢，他打死就不乐意待在北京了，所以最后选择来上海工作。
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就说原因，其实无非就是北京的雾霾太重，城市环境太差，或者生活压力太大，这样一些就老生常谈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上海人对北京的偏见。
嗯，好吧。就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就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北上双城结构吧，就是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以及我们上海呢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你跟邝两位依旧坚持在北京工作，而我已经在上海待了2年了。就我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发现有很多朋友啊，原先他们都在北京打拼嘛，然后后来呢就选择来到上海或者去杭州工作。
嗯，
我就好奇啊，就是为什么你们还选择继续待在北京工作呢？北京到底有什么好的？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属于一种路径依赖吧，就待的习惯了，你就会慢慢可能也不太愿意挪地方。
嗯，对，
我就是
本科在那儿待的，
对，就慢慢习惯了这样一种北漂的心态和生活。我觉得，
嗯，就我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就我这几年觉得已经很少人提到北漂这个词了啊。上次听到你说，哎，你不能理解我们这些北漂人的心态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词好久没有听到过了。
对，
我就纳了闷了，就说你一个北京的金融白领吧，到底哪里有一点漂的感觉？
我就说，如果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直接理解的话，北漂就是说从外地人到北京来打工嘛，外出务工人员。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北漂，我就是一个大写的北漂。而且你要说做金融就不能当北漂，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还是跟行业没什么关系，重点就在那个漂字上。也就是说，如果你会，就是我觉得差别可能还在于你会不会跟自己讲这个落叶归根的故事嘛，你会不会想有一天还要回到老家。我觉得这个是漂不漂的一个状态。
你还真是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回到你面前。你看我就从来不会有这样落叶归根的想法，就也不知道归去哪。
对，不过就是落叶归根这个对我来说可能确实也有点过于浪漫了，也有点吃不消。我想说的还是可能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吧，我觉得最终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可能你的生活经验乃至你的经济来源可能都不会来自于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特定行业，也就是我们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一种在时空上都更为灵活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漂泊感就很强。如果你恰好在北京，那我觉得你就符合一种北漂的，你可以自称是北漂吧。我觉得
不是说现在有说那个 digital nomad 嘛，就是全世界人都在全世界漂。
对，是的，技术手段导致的。
对，也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生活经验了吧。
嗯，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符合我对北漂这个词的定义哈。就是北漂这个词呢，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一个特定的一种生活形态。
嗯，
就比如说那个90年代到奥运会之前，很多人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家乡的这种熟悉的生活，决定去北京闯荡一番。
嗯，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红的那个张亚东吧，就是 比较典型的北漂，
就是乐队的夏天里面那个超级乐迷张亚东。
对，就是那个最近很红，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张亚东老师，就特别好那个，
就无数个情人的张亚东。
对，就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吧，就是说说张亚东他其实在家乡的时候19岁的时候就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嗯、
对象也是那个文工团的演员嘛，比张亚东大一点，然后还有个儿子，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张亚东就想离开家乡然后去北京发展，家人不同意嘛、
嗯、
尤其是妻儿在家里，但是他决定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跟妻子离了婚，一意孤行的去北京发展。我觉得这样一个这个发展路径才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对北漂这样一个事情的定义吧。
对，以前的人啊，就这种抛下妻儿来北京这种决绝，到现在都变成大家丢掉一切回拉萨的感觉。所以觉得90年代还真是一种充满了激情跟理想的时候。
嗯，抛下生活。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对北漂的理解其实属于这样一种，就北漂是90年代到奥运会前这样一批人抛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去北京追梦追求理想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对北漂比较specify 的这样一个定义。
嗯，就所以说北漂这个词儿，一方面是说你有一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是你想要有一种、
嗯、
非常强烈的做成某一件事情这样一种冲动，但是呢
要去追梦嘛。
对，没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你想真正成为一个北漂的话，你又得有一种漂的状态、
嗯、
这种状态我觉得特指是物质生活上的，就比如说你还是拿张亚东，如果你说你是山西文工团，但如果山西文工团资助你在北京住了高级宾馆，用着最好的 studio 去做音乐的话，我觉得他也算不上是北漂。那你们
就你必须要住地下室。
对，你没有这个苦行僧的生活，你是没有办法交上北漂这个投名状的。就说起来，我印象中北漂这个词儿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就是蜗居这个电视剧出来那个前后那段时间，2019年左右吧、
嗯、
刚好也是北京房价大涨一波的时候。嗯，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嗯，
其实整个北京相比于全国来说，它的居住成本都在飞速的上涨。那个时候的北漂的这个漂字悲凉意味，我觉得可能就更明显吧。
就这个漂字突然被赋予了这个经济上的特定意义。
对，没错。
对对对，当时还有个提法嘛，就是说逃离北上广，就你听这个词啊，北上广，当时深圳还没有被放入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线城市的这样一个考量范围，大家当时还提的是北上广。
对对，
这个还挺有历史感、
嗯、
对。不过你像你过了这么多些年哈，你回去看，就让你现在你说你自己在北漂，让你去住地下室，你肯定也是不乐意的，你也不可能纯粹靠着那个精神食粮过活嘛。你要是让你去住地下室，你肯定就灰不溜秋回西安了。
对，
但是你放到10年前或者10几年前，你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现在可能说留在北京，还是说或多或少对物质会有一种要求，你不会像以前就前辈啊，就他们的那种故事，就真的是不顾一切的、
嗯、
一定要来到这个城市里面。
对，就所以说你们这一代的北漂就是不行。
嗯，
你们这代北漂啊，都姓蔡。所以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北漂这个词汇啊，其中可能有好几层的内涵。第一层呢，其实是就北京专有的这个资源，不管是政治的、经济上的或者文化上的这样一个资源，你因为不在北京，你就做不了这些事儿。就比如说你要去上大学，
对，
那你就是要去那两所，如果你成绩足够好的话，你去别的地方都做不了这件事儿。
对，他独占了一些资源，教育的、文化的，
对对对，或者你去做艺术，也真的就是那个年代，你就只能去北京做。
没错，
对。然后第二层的这样一个含义呢，其实还有一丝就是个背井离乡的这样一层决绝的含义吧。
嗯，
就像刚刚说张亚东，他就要抛弃妻儿，一个人背着行囊，当你踏上行囊，从此一个人走去了北京的时候，那你可能这一层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去18岁去北京读书的人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么一种决绝感，我们都是满心欢喜的要迎来新生活。那你看就这个就也不太一样，
因为你去的时候实际上你有一种自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感觉，你不会像他那样子去了、
嗯、
可能北京举目无亲。
对，而且你还有宿舍组。
对，
对，所以我但还想说，这其实北漂这个词还有一层比较特殊的意义，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它有一种光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说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北京活下去哈。你说你自己是北漂，你其实自己也去沾染了这个北京这个词的光环，就是说你说我在北京生活工作，那其实意味着你离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中心，甚至离着整个世界，哎，都更进一步。
嗯，有一种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感觉，我感觉。
那你是去了五道口吧？
对，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想说的那个感觉嘛，就是说这种对理想的大声歌颂啊，就这种大声的渴望，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可能越来越听不到了，越来越看不到了。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真的大家也离开北京了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正儿八经的显而易见的是有人开始选择离开北京，去到一个更有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嘛，对吧？
对。
那其实可能也说就是跟这个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种消亡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我觉得就是传统意义上就是张亚东式的这个北漂啊，就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北漂，它在渐渐消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我们说的那个理想年代的这样一个消亡。
嗯，对，因为你说这个，我又想到当时看那个马云的创业故事，就是有很多经典的段子嘛。比如说马云在，因为他来北京去找那些官员，想要获取一些资源，但是都失败了，总是碰壁。然后他说临走的时候带着团队爬了一次长城，然后在离开北京的出租车上大哭，这种特别有画面感，特别决绝的那种感觉。
听起来也很北京。
对，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北漂嘛，其实应该是一种就是在那种高速发展的时代的一种比较带有游侠特点的一种心态吧，我想说。就是说北漂这些人肯定是抱着一种我是乱世之枭雄的这种感觉。如果你说已经是太平盛世，你顶多做一个治世能臣的话，可能你就不配拥有这种浪漫的称号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面前是一个低增长的时代的话，是不是可能我们就再也看不到枭雄的出现。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还是有点太浪漫了、啊、不过也挺有道理的。就90年代北京的确是像是一个就是混战场吧，成王败寇的年代。然后现在呢其实就是有点天下已定，修身养息，各司其职的这样一个太平盛世。
嗯，
就是你在北京生活从一种闯荡可能就变成了一番经营，一盘生意。可以说北漂的消失啊，就是发生在北京的这个罗曼蒂克的消亡，一种浪漫的消亡。
嗯，
那我就想问宝哥了，你现在在北京的生活是不是还能有这样一种浪漫的感觉呢？
嗯，你说是那种谈恋爱的浪漫吗？
是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的浪漫。
刚刚说到这个罗曼蒂克消亡史啊，就是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但是它里面就是很那种上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大动荡前夕那种繁华落尽的那种上海滩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骨子里跟北京的这种 所谓北京的罗曼蒂克还是很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上海跟现在的上海其实还是 也不太一样的，
嗯，
但它跟北京也其实不太一样，
嗯，
就这里还是要 cue 一下我们第二季第一期的这个看不见的上海，那里面讲了我们现在怎么看现在这样一个上海的，嗯，
对，也是这一期的姊妹篇。
对，
我就接着说啊，就是说如果你就是非要把上海跟北京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我们简单去理解这样一个双城记啊，那么我觉得可以存在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我们理解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上海呢对应的就是经济中心。那么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它的其实我感觉这个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为整个国家提供一种愿景，
一个 vision， 一个 big idea。
对，对，就是一种要超越于当下这种日常的一种比较有进步意义的议程吧，就是它承担了这种帮大家想得更远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就是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城市，这种愿景实际上是在这个公共议题当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嗯哼，
其实我最近就特别有这个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要阅兵那个排练嘛，所以他就会发通告，就是某月某日某点开始，这条街上不能有行人通过。
嗯，
然后那个街呢就刚好在我们公司楼下，反正那天因为是但是周末可能影响也不会很大了，
嗯，
但是大家呢就会其实会深切的感觉自己在参与到某种巨大的历史进程当中，
嗯，
而且他们是愿意说为这种历史的进程的发生去牺牲掉一部分日常生活的便利的，
嗯，
然后大家都会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个事情，说哎呀我要怎样跟让我自己的生活跟它发生联系。
就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不是刚刚去北京吗，然后那一年是60周年的那个大阅兵，
嗯，
我们在食堂看的，然后08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方阵去那个阅兵游行，好像是，
哦，
当时他们那个方阵是那个海外侨胞方阵，
哦，
对，
好吧，
啊，所以其实在北京的时候你会能感觉到这些事情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能在上海的生活中就缺乏了这样一种对于愿景的诉求，可能对于生活的舒适或便利是更居于中心地位的。
嗯，对，
如果有的话，那么就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罗曼蒂克，这个是跟北京很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就像上海跟香港其实有点像，我觉得我这里其实想拿香港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哈，就是比如说之前说香港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回归前后，有一句话叫做舞照跳马照跑嘛。
嗯。
他不论这个政治上有多大的动荡，他生活还是继续的，是持续的。
对，
这个其实用来形容现在的上海其实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就上海它其实也不是说上海就没有愿景，但这个愿景可能跟北京的这个愿景它不太一样。
嗯，
上海其实有一个2035年的愿景嘛，叫做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那具体这个愿景里面有一些具体的项我可以讲一下，就说要建立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城，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更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生态之城。哎呀，怎么都感觉像你们成规的人写的这种奇怪的乱七八糟的，
本来就是成规的写的呀。
I know 我后来去翻了一下北京的这个规划哈，北京其实它没有一个愿景性的文件，只有一个规划纲要，但是你去看看它这个目录你会发现它跟上海有很明显的不同。总则之后呢，它第一章说的是落实首都都市战略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规模和空间布局。第二章，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第三章，科学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第四章，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然后到第五章才说，哦，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让城市更宜居。就是到第五章我才开始说里面的人要怎么生活。你可以看到上海整个 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里面的人要怎么样生活，我要从事什么样，就创新之城是我要从事什么样的这个一个行业，然后幸福人文之城是我要怎么去共享这样一些文化吧，然后韧性生态之城可能就是说生活的这个整体的自然条件。那你看北京其实它一直推到第五章才开始慢慢讲，哎，城市更宜居。那具体是怎么宜居呢我们也不知道。
嗯，对，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说的首都的职能跟北京的城市职能之间一个内在的矛盾。
嗯，
因为首都职能它不管怎样也必须基于一个实体的城市空间才能够落地嘛。 所以作为北京这块地方来说，它就必须要协调两者中间可能产生的冲突。那作为首都，比如说是政治中心，是国际交流中心，是文化中心，那民生问题肯定不是首都的主要关切，这个是北京市的关切。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体现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目标的优先级上了。
嗯，那北京市政府都已经被赶出北京了，差不多。
嗯，对，去通州。
不过就是说，北漂的这种心态，基于我们刚刚那些分析哈，发生在北京这个城市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在这个城市的基底之中呢，作为一个首都，它就饱含着一系列的精神性、象征性、符号性的这样一些内核。
嗯，
这个东西从设立首都最开始就没有改变。我就记得我当时去北京念书的时候啊，就是从南海边陲嘛，到我们这个祖国的心脏，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cultural shock 还是挺明显的，就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会提醒你啊、哦，你在北京，你在这个国之重器，然后国之中心这样一个位置，然后你要做第一流的什么，你要做第一流的学术，你的学术都是要跟什么什么啊、这个国家的兴亡相挂钩啊之类的这样一些东西，他会不停的对你去强调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是因为你被北京大学给毒害了。
嗯，对啊，但北京大学就是承担着一国之大嘛，不是清华大学，要是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真的是很北京的大学，这么说
啊，真的是清华大学是中国大学。好的，没办法，所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中心感啊，就一直没有改变。跳回来说北漂吧，就北漂之所以会消亡，我们说人开始从北京离开，这种生活形态逐渐消失，除了说就北京在清退低端人口吧，那必须要从一个全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结构在发生巨大转变的这个视角上面去理解。
嗯，
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蜗居式的北漂，张亚东式的北漂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一个产物，就中国刚刚加入 WTO 的时候，就我觉得哈，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没有太弄清楚那资本主义到底怎么 work， 就是我怎么赚钱，怎么让钱生钱，这事情大家都还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不会想说啊、哎，通货膨胀，钱都拿在手里了，这钱怎么会跑了呢？对吧？
嗯，
也不会有说房贷啊、房子啊这样一些非常现实的这个压力，而这些压力是现在这个社会每天对我们不停重复的这样一种社会压力。所以说，你在没有那样的一些非常现实的物质压力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一股脑选择去北京闯荡。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就这个信息啊，当时的信息流转呢，主要还是口口相传。你必须人要到北京，你才能找到跟你类似的人一起去做音乐吧，或者做任何需要信息相关的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北漂，它是有这样一些非常明确的时代这个特征的。
对，我推测可能就是90年代末20世纪初这样，大家一种普遍情绪应该就是感觉可能比如说形势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因为传媒信息的手段也不发达，所以我可能也不知道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的内在感召，就是我必须要去北京来参与一下
这个事情。
对，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必须要在这个最中心的地方
去扣紧时代脉搏，
就是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就是在大风上的猪也会飞，是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种北漂那个时代的一种情感上的底色。
嗯，对，但你看我们刚刚说了那个时代哈，我们再看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呢，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档非常 火的综艺叫做《中国有嘻哈》吧，但里面很多人就是一些 rapper， 都是来自于什么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就是你可以想象啊，就像现在这种新一线城市，它不是说北京、上海这样一个一线大都市，但它同时依旧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上最为前沿和流行的这个音乐形式，可能是来自于互联网，可能就是很多人就直接出国了，这样一种交流方式。而且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去支持你这样的一种音乐形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放在原来啊，放在90年代北京是不可想象的。
嗯，
对于这个啊，我就想说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我知道你肯定也看过，当时好像是经济地理的一本那个必读读物，就是说必读书。对，然后就是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就是这个资讯啊、资本呢、啊，都开始不受这个国界或者是地形的这个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
嗯，这个算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候的一本圣经吧。
嗯，
我觉得就是对你如果想用这个推拉理论去解释所谓北漂一族向北京的流动的时候，那对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说，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北京的拉力或者吸引力其实没有之前那么强了，因为它中间的摩擦会变得更小。
嗯，
人和信息流动的流动会更顺畅，那么它之间的差别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对对对，但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淡吧，就是说那你看北漂时代这个拉力吧，就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北京在信息和资源上的集中。
嗯，
我们之前说北京不是吸血嘛，对吧？
对，
就把周围的资源全都拉到你这一个位置，那所以所有人都必须得在北京。但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大家是依靠这个信息来去进行生产的话，那因为这个互联网，因为高铁，也因为这一系列的这种世界上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资讯变得更为便捷，更为通达了。那其实很多原本居住在北京的人，选择待在北京的人，那他就可能就跑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去了。就刚刚我们说，比如说那个数字游民嘛 ，digital nomad， 那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跟这种迁移的形式是一致的。
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看到，其实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跟经济的发展还是在一个降速的过程中的。可能之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21世纪初那种生机勃勃的产业红利大爆发的时代，其实很快我感觉也要遇到一个瓶颈期了，
就是大江大海变成涓涓细流了。
嗯，
对，就说这个嘛，就是说我感觉也是，就是说中国这个市场这个社会经济状况，其实从一个那个刚刚说的一种红海的市场，现在可能就慢慢转变成一个蓝海市场，就整个经济的转变也在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吧。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大红海的情况下，在这个还有一个伟大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你才会去做梦，会有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人执剑闯江湖，定有出头天，爱拼才会赢的这样一个时代。然后现在慢慢变成了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真工作，好好生活，然后与所有人一起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时代。
对，我觉得你对时代脉搏的把握非常准确。
准确。
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北京从一个比较酷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很 nice 的城市。
或者说是中国从一个比较酷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比较 nice 的社会。
从一个比较 queer 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比较 nice 的社会。对，其实我之前还在，这是一个跑题了，但是我想说，就是90年代的很多电影和儿童电影都有非常 cult 的一面。
啊，疯狂的兔子。
对，就非常非常 cult。
对。
非常非常黄暴。环保片。
就你想象当时什么魔方大厦呀，疯狂的兔子啊。
我那天看了一个中国科幻的一些拍的一些科幻片，就是那些都是披着环保电影的乱伦片，特别可怕。
对，所以那个时代好像就已经离我们稍稍有点远了。
对，如果你认为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种低增长的时代的话，那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或多或少是一种必然，也就是你必须去接受。它慢慢走向一种不那么棱角分明的状态。
对，
我觉得这一点
在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你才能获利。
没错，这一点在张亚东那样的音乐人身上，我觉得可能体现的确实比较明显，因为是为那种为了音乐梦想浪迹天涯的人，其实现在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少数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音乐或者艺术创作行业是这样，但是其他行业是不是这样子还真不一定。
嗯，
因为我想说你做音乐做说唱可以在成都重庆，但如果你想从政，
嗯，
你想做金融，我觉得大多数人选择还是必须要来到北京或者上海。就是说如果你做的真的是一种非常强资源属性的行业的话，那么你的人亲自出现在这个城市对你来说应该还是依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可能会有更大的技术的进步带来这种纯粹的范式的改变，这个只能拭目以待了。嗯，
我觉得不好说。哎，就是你比如说政治这个东西，那还可能就还真的是在北京，但金融这个，
嗯，
其实说白了也是服务型行业吧。
嗯，
然后那你我觉得就是这个就等这个资源再平摊一点，然后各个小城市它都有自己的金融需求了之后，你金融可能也会跑到一个二线城市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很有可能的。
嗯，
对吧？但我觉得你刚刚那看法其实是一个还挺北京的一个看法，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可能还是站在一个或者说生产者或者说是规则制定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做音乐做政治还有资本，它都是一个资源的属性，你这些说法都是因为你要用这些资源去生产一个什么东西，
嗯，
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才会这么去看。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一个我们从一个生产者社会转变成一个消费者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变。上一个时代可能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然后现在就是我周末要去看个展，舞照跳马照跑这样一个时代。
我记得当时毛主席来北京的时候说，我要把北京从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于是对，最好的结果就是天安门城楼上要看到烟囱。
嗯，
没想到这个70年之后这个完全又翻回来了。哎，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不胜黑灰。但我觉得这个刚刚说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其实还是挺有差别的，就是这个社会。
嗯，
生产者是我要有一个长期的 vision， 我可以为了这个 vision 去牺牲很多东西，甚至是有点像北漂那种情况，我可以为了这个 vision 去牺牲我的生活状态，我可以靠情怀吃饱肚子。
嗯，没错。
但是消费者是等不起的，消费者是我要，我现在要，我马上要。
听起来好污。所以就是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思路哈。嗯
嗯，
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呢，我们可以批判说北京这个城市也在庸俗化，也在失去它以前那种理想。
嗯，
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想，你也可以说首都职能跟北京市的这个职能的分离，让北京丧失一种远见，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毕竟是让原来的北漂的人开始一种真正的生活吧。因为你毕竟
北漂的人没有那么飘了
啊，对，可能北漂的人以前光顾着飘着的无暇生活，那么他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飘也没什么前途，你还老实回去过日子吧。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回到每天日常的生活中去建立一个日常生活的自我融洽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你这里提到了生活，
嗯，
那也算是点这一季的题了，对吧？这一期其实最开始看起来跟我们这一季还是有一点点关系，有点点偏的，
是吗？
对。但是我想提醒你的事情是，这一期节目 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
圆满完结，撒花别干，
终于要完结了。对，但是你刚刚说到几个词汇，我想去再回顾一下。首先是说这个日常这个词，你刚刚说就是北京从一个具有远见的一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更为日常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是不是原来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在那种高度紧张的打鸡血的状态，
嗯，
然后我们可能现在真的突然就稍稍慢下来了，跟我们自己说，哦，我们应该去接受一个平常的甚至有些怠惰的这种精神状态。
嗯，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提过这个事情嘛，就是在第二季第三期的时候，在讲成功学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它处于一个整体动员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
就所谓全面战争的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是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们渐渐回归到了这样一种日常的状态。那可能这个日常就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吧。北京这个城市啊，它从一种狂热的躁动可能慢慢就转向了这样一种可能甚至有一些冷漠的这种理性之中。那生活在其中的人呢，可能也会因此而发生转变。
你说的不就是北京的上海话吗？对，总之呢，就是可能代表这个城市呢也向日常去回归，向本真的生活去回归吧，这么一种趋势。
嗯，对，说到生活嘛，就是这一季在进行的过程中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就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嘛。
嗯，对，
然后我之前在豆瓣上看网友评论嘛，就说新裤子的专辑名字叫做生命因你而火热，但为什么这首歌最后的歌名是生活因你而火热。
嗯，
然后他们就说了，只有汪峰才会用生命这样的字眼，而新裤子的高明就高在他用的是生活这个词汇。
嗯，又黑我峰。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峰啊，我觉得还是很能代表那种我们印象中那种理想主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歌手吧。因为你看他唱那个北京北京嘛，他怎么说在北京的生活是，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然后他还说，人们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可以说这是很典型的汪峰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这种对于这种理想这种直白的热切的歌颂，可能现在其实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这种共鸣了。就相比之下，新裤子这种是不是更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吧。
嗯，你从另外一方面看啊，这种理想的这个宏大叙事的这个缺失，不意味着生活就要直接的流于庸俗。
嗯，没错。
就我们这一季不厌其烦的回到生活这个词语，一方面啊是希望从生活方式这个非常消费主义的这种语言体系中把这个生活这个词给解放出来。
嗯，
这个 lifestyle 跟 life 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对，
我们认为生活不是通过消费得来的。
嗯，
You are not what you buy。
嗯，
但是新裤子也说嘛，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生活虽然回到了日常，但它不意味着平庸。
没错，我觉得就是如果把我疯啊，我觉得如果把汪峰所有的歌词里面的生命俩字都改成生活，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调和。比如说，你可以写一首新歌叫《怒放的生活》。就说我想要怒放的生活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是不是听起来
想象一下有点难想象，
就是既很有理想但同时又很接地气的感觉吧。我觉得
对，我们还是说到生命跟生活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觉得吧，生命无法火热，因为它是一个不能再抽象的概念了，就是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嘛。轻于鸿毛是你，重于泰山也是你。这个词汇已经早被绑架的，就是你一听到生命这个词就开始感动的这种客气的这种状态了。它被太多我们塑造的这个语言结构给绑架了。
嗯，
那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存在，所以它不可能直接被这个语言给绑架。它就是你每天面对的这个日常，它就是这个泥沙俱下声色犬马你每天不得不面对的这个巨大实体。
没错，
但是生活能因你而火热，因为生活是具象的，而你也是具象的。正如宝哥所说，我们要有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我好像没说过这句话 ，disclaimer。发了一个鲁迅表情，说我没说过这句话。
嗯，不过说回来吧，这一季的主题，创造一种生活，可能对于每一个在北京 长期生活过的人来说吧，北漂这个具体的生活形态可能是已经消失了，但是北漂所意味着的，在这种对生活的再生产再创造，却是长存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
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哎，完结撒花，完结撒花。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断了，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起了，我难过。
以上就是这一季水到渠成的全部内容，由衣服宝哥矿主持，来自
中国北京，
中国上海，愿你在水到渠成不在的日子继续创造一种生活。
我不得不去工作，在大楼的一个角落，格子间的女孩，时间久了也很美，我会和她结婚，带我去小城过年，忘了把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我倒下后不敢回头。